弟兄姊妹们平安。现在问一句，平安啊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在平安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似乎也不觉得每天都差不多嘛，每天都这样过，对吧？但是当灾难忽然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平安是何等的宝贵。而且当灾难突然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人，的无助。其实面对平安，这是极大的恩赐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我们进入到9月份啊，一转眼就9月10号了啊，这个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快。我们去以色列的行程也越来越近了。我们事先周报上也在各处呼吁大家为我们的以色列行程来祷告，因为当我们行在上帝旨意当中的时候，撒旦魔鬼的攻击就来了，是吧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一波比一波更严重的攻击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走啊，我们相信，他必保守我们。那么今天我们，这个以诗篇第一篇啊，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主题。那么经文都是在诗篇第一篇里面，那么也是咱们现在的读经团契啊，正好在读诗篇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读过诗篇，相信弟兄姊妹对诗篇第一篇还是很有印象的，对吧？那么诗篇第一篇呢，看起来好像只有6节的经文啊，很简单的内容，其实它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有极大的意义。那么，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的这个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呢，里边有一句话是今天我们特别要思想的啊，就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句话呢，其实诗篇是非常难翻译的，是吧？因为它这个诗歌嘛，它的原文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简练，而且它为了押韵啊，它写的就是，就像咱们中国很多诗歌什么唐诗，你翻译成英文就翻译成了不伦不类，对吧？这个意境啊，这个意境很难翻译。其实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原文不是这个意思。原文是，凡要在他身上成就的，最终都会成就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就是凡在他所有的啊，所有的在他身上要成就的，最终都要成就。其实他是指的这个意思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的话呢，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遇见的难处，那算怎么回事呢？好像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有很多都是不顺利的，对吧？太多不顺利了。那么从诗篇整个的结构上来看呢，诗篇一共150篇，对吧？它是从一个选择开始，诗篇第一篇啊，其实诗篇第一篇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有一个选择，是吧？然后他应许，如果你选对了，凡在你身上要做的事儿，最终都要做成。然后在这一个基础上，我们会看到啊，诗篇到了150篇的时候，这个只有一件事情了，啊，诗篇150篇只有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？啊？哎，就是赞美耶和华，啊，其实中国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对于诗篇呢有很多的，就是唱法，对吧？挺土的啊。我小的时候就是唱诗篇啊，其实150篇都可以唱的，啊，都可以唱。这个150篇呢，那我原来在农村家庭教会的时候啊，他们唱的那个投入啊，唱的那个走调啊，男女老少连蹦带跳的唱啊， 叫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，在他的圣所赞美他啊，当当当当，叮当当当当当，哈，就一直唱一直唱，哇，大家都唱得很投入。其实你会看到啊，就是为什么到了最后只剩下赞美了呢？就是一切都成就了，看到结果了，人的心里边满有喜乐。再也没有忧愁，再也没有悲哀，再也没有痛苦，就是那个最后的结果。但是我们读诗篇，如果我们现在把它通读下去了，你发现诗篇的通篇都是充满了挣扎，充满了痛苦，充满了眼泪。大卫说：“我的眼泪流的把床都飘起来了，是吧？”这个就是充满了很多痛苦。那么，甚至于在137篇里边啊，这个以色列被掳，对吧？犹太人在外邦人被掳的地方想念以色列啊，哭啊，是吧？这个心中痛苦，对吧？你会看到，其实诗篇的整个过程似乎叫人感觉到并不是顺利的，而是充满了曲折，充满了挣扎，充满了痛苦。可是，最终的结局是美好的。所以我们在信主的这个里头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，就是说我们不完全是看过程。所以咱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，就是莫把过程当结果，是吧？莫把过程当结果。因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句话呢。就很容易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看在我们每一件过程的当中，会不会这样？如果我们是这样来感受的话，我们就会对诗篇的这一段经文产生很深的质疑，因为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并不是凡事都顺利的。相反的，可能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比非基督徒更多挑战。那么，为什么是这样？是为了最终美好的结局。好，现在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看诗篇，第一篇里边的内容啊。那么在中文圣经翻译里边的时候呢，我虽然希伯来文读了一点点啊，知道一点点的皮毛，但是这一点皮毛给我很多帮助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把这个原文带过来了啊，按照对照的原文来看。那就更加有意思，尤其是我刚才讲啊，这个诗歌呢，它是很难翻译的，对吧？那么在中文里边呢，一开始叫"不"第一个字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很糟糕啊，诗篇第一个字是个否定的一个词，对吧？原文不是这样的，原文第一个字，大家猜猜是哪一个字？可能是啊，计谋。哎，有人说了啊，第一个字是祝福。其实这个跟新约主耶稣开始讲到的第一个字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新约主耶稣开口讲的第一个字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，就是有福了呀，这样的人。那是用希腊文写的，其实希伯来文是完全一样的，有福了呀，这样的人。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懂得做正确选择的人。所以，这个诗篇中文啊，把这第一个字翻译成"福灾”啊，"福灾"。它原文里边呢是一个非常带有感叹性的词啊，就是有福了呀，这样的人啊，还一时啊，就这样的人啊，这种人。什么样的人呢？先说负面的东西，对吧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原文的意思是不按照恶人所出的主意来行动做事儿，啊，他是这个动词是走，啊，是走，走在哪里呢？走在恶人给你出的主意里头。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你的一生的道路怎么选择呢？你的人生怎么走呢？很多的，这个 idea 给你，对吧？这个世界上各种潮流，对吧？ 然后你按照哪一条路来走呢？第一个就是说，不要按照恶人的理论。这个计谋这个字呢，中文一听出来以后，就好像战争里边那个军师给你出的主意叫计谋，对吧？而且这个一旦提到计谋呢，就好像是很阴险的、很谋略的，对吧？这种东西其实不完全指的这个意思，它相对的就是律法。律法这个字在中文里边一提到律法，我们马上会想到什么？我们多多少，尤其在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会多多少对这个词有点反感，对吧？律法主义，对吧？又叫我们条条框框，对吧？我们会对它有点反感。但是犹太人对于律法的感情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一提到律法，犹太人首先的感动感觉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律法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，第一个感觉我们会感觉到很冷酷，对吧？很条条框框，很压制，对吧？我们这首先感觉，但是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犹太人想到他一听到律法这个字，啊，叫 Torah， 啊，他们一提到 Torah， 他们是心中是什么感觉？他们首先想到的一个字是爱，叫 Ahavah， 是吧？咱们这个到以色列，你买那个化妆品，那个他们叫三个 A， 对吧？叫阿赫瓦啊，阿赫瓦就是爱的意思，对吧？为什么想到律法就想到爱呢？你看他们说这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你看119篇的时候，里边浸透的一个字是爱，我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我爱耶和华的律法。为什么他会爱呢？因为一切上帝的律法的总归是爱的表达，是上帝把他的爱透过律法来表达出来，是为要让大家保持美好的彼此相爱的生活，是我们自己在他的爱中能够平安的生活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们想到啊，恶人的计谋是什么呢？圣经里边对恶人很多的描述，对吧？你打出恶人这两个字里边太多了，对吧？然后圣经很少说好人，也很少说坏人，有啊，但是不多，是吧？这个好与坏通常都是人的感受来讲出来的，这个恶和义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说的，对吧？这个义人，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些义人啊，并不表示这个人就没犯过错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比方说提一个，我提一个问题啊，如果你问一个父母啊，对他的孩子的评论啊，你说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，通常情况下他马上回答好孩子的时候，会是一个用一个什么东西来形容他的孩子是好孩子啊？很乖啊，乖，用什么东西来描述乖？哎，听话，对吧？听话就是好孩子，哎，这个很重要，对吧？上帝面前也是一样的，听话就是好孩子。义人是什么人呢？听话的人。上帝说：“你听我话，你就是个义人。”相反的，恶人就很明白了，对吧？恶人就是那种不听话、悖逆、自以为是，就这种人，对吧？如果爸爸对孩子说，现在不要干那个事了，要干这个事，孩子说，你凭什么这样告诉我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去一边去，对吧？这爸爸心里边会很难过的，对吧？这个孩子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个孩子太不听话，对吧？所以好坏孩子的标准是什么？听不听话。这个是从上帝的标准来，上帝判断一个人恶人义人的标准就是这样，听上帝的话还是不听上帝的话。圣经说什么样的人是恶人，就是不信奉不信耶和华的外邦人，不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。这个不认识不是指的他不知道或者说他不认识，而是他不认他是神， 对吧？就好像一个孩子，他不认他爹，对吧？他不把爹当爹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孩子就是个坏孩子，对吧？叫做恶人。恶人和坏人还不太一样，是吧？恶人和罪人也不一样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恶人和罪人，恶人有罪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罪人是指的他的定义啊，是指的犯了律法的人叫罪人，这很简单，对吧？你社会上也有罪人，罪囚犯，对吧？犯了法的叫罪人，对吧？但是犯法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，大家同意吗？犯法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，对吧？但是恶人不一样，恶人一定是个坏人。咱们大概都知道有一个小说叫《悲惨世界》，对吧？这个任达让他偷了一个面包，结果就被送到澳大利亚来了。啊，没有啊，所以。这个原始的澳洲人不是指的 Aboriginal 啊，就是这个西方白种人啊，早期的最早的移民，他们的后代都说我们的祖先都是囚犯。其实那些囚犯里边不一定都是坏人，但是他为了某一些情况或者在某种情况下，他做了一件违法的事儿，是吧？结果他就下到监狱里边去了啊！有一些时候，他们这个可能是为了一个正确的、这个他美好的动机，可是做了一件违法的事儿，是吧？这个人不一定是个坏人，但是他是个罪人。但是有些人没有干任何违法的事儿，但是他是个坏人，这种人有没有啊？哎，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啊，就是说，一个人啊，穷人看到另外一个小孩快饿死了。他自己也是个穷人，没办法，怎么办呢？他到一个这个餐厅里边偷了一个馒头，给了这个小孩吃了。结果他犯了偷的罪，对吧？他是个罪人，但是他是个好人，他不是个恶人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有钱人来到这个小孩的面前，看到他还有饿，快饿死了，对吧？他手里拿着一袋面包，然后他就当着个小孩的面，他就把面包拿出来，一个一个放底下踩。一个一个放在底下踩，是吧？他犯法了没有啊？没有，因为面包是他的嘛，他爱怎么处理那是他有主权，对吧？可是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事儿呢？是个恶事儿，啊，是个恶事儿。所以这样的人叫做恶人，而这个恶人的产生的第一根源是来自于对上帝的不敬畏。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孩面前这样做？他践踏人的生命，践踏人的价值，践踏人的道德。但是我问大家，人生命价值的定位来自于哪里？我们为什么要尊重一个穷人？为什么？这里边唯一理论的根源来自于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。所以，一个穷人。上帝把一个穷人摆在你的面前，是要试验你对上帝的敬畏和你对生命的尊重。可是，当你对上帝既不敬畏，对人的生命也不尊重，你就可能做出那种羞辱穷人的事情来。这种人叫做恶人。所以，无神论、唯物论、进化论是产生恶人最直接的理论。凡是相信这些东西的都叫恶人，这个不是我们定的标准，这是他定的标准。因为你连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你都不认，你怎么可能是一个好人？怎么可能是一个义人？那是不可能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，这个外邦人不是指的非以色列人，是指的神的国度、神的家中之外的那些人。然后，不占罪人的道路。这个罪人不是指的犯一次罪的罪人，而是指的惯犯。如果这个人是个偷，他为了这个孩子，他为了救他的命，他偷了一次东西，他犯罪了。但是这里所说的罪人不是指这个意思，因为不要在他的道路上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要和他一块儿去。 表示说他一直走在这个犯罪的道路上。你偷一次，为了救一个人的命，你可能是个好人，但是你天天偷面包，那你就不是一个好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人不要与他同行。那么这些人通常都是寻求不劳而获，是吧？这个发泄自己内心里边的某种的恶欲，对吧？有些人以欺负他人为快乐的，我这种人也有，专门也闹事，看到别人祸，受灾，哎，他就高兴了。这种人，不要跟他们在一起，不要与他同行。这个人的本性啊，人的本性里头啊，他有一种天然的罪性在里头，就是想要一个潇洒，想要一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小的时候呢，我看到好人我就挺讨厌，我看到那些哥们儿打架的那些人呢，我就挺喜欢的。那这个事很奇怪啊，就喜欢跟他去，而且很逞能，对吧？这个出去打架的时候，自己还专门喜欢，打前锋啊，自己觉得很爽，是吧？把对方揍的这个叫趴地下叫爷爷啊，自己觉得好爽，好成功啊，对吧？不知道为什么人的内心里边就有这么一种的。这个倾向在里头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有这样的人，不要跟他同去，不要跟他同伙。在中国文化里边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常常在想这个事儿。很多时候，这种黑社会文化，在中国文化里边就特别的这个蔓延。是吧？黑社会在中国文化里边特别多，对吧？你就到香港这么文明的地方啊，黑社会到处是。你到美国、到澳大利亚、到唐人街，你看这黑社会到处是，哥们儿领着一群人晃荡晃荡过来了，保护费，对吧？哇塞，就是旁边的哥们儿也是在那里都这样子啊，歪戴个帽子是吧？这个叼个烟卷啊，这个提根棍子或者怎么回事？哎，觉得打得很爽，对吧？根源仍然产生于对神的没有敬畏。第三，不做谢曼人的座位，这个很难解释啊。谢曼人是什么人？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想不想想一想，谢曼人是什么样的人？用句咱们现代这个能够比较常用的话来说，就是玩世不恭的人。好嘲笑的人，不认真的人，什么东西都无所谓的人，滚刀肉，就这种人叫谢曼人。说你不要和他同坐，不要坐他的座位的意思是不要和他一起吃饭。不要和他一起吃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别和这种人交朋友。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。对吧？你跟这样的人交朋友，他就会影响你。中国人非常清楚一个很有力量的这个事情，叫做说话，叫做唾沫星子淹死你，对吧？就这种人，他们专门喜欢说讽刺人的话，专门喜欢说俏皮话，专门喜欢用语言啊来嘲讽，对吧？就这样的人。不要接近他，不要跟他交往，对吧？这种人叫做损友，所以他们的地方不要去。我们要做这样的选择，这是一个有福的选择，这是一个有福的基础，对吧？什么样的人有福？正确选择的人。懂得在人生里边正确选择的人，那么这种做正确选择的人，需要一个，主耶稣所说的啊，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吧，那就是舍己，需要舍己，因为在人的己里面，他有本能的与罪的东西相呼应的，对吧？我记得唐牧师这个讲过一个例子啊，他说的很有意思啊。 他说这个人呀非常有意思，啊，比方说两个工友啊在那打工，那么到了周末的时候呢，一个工友就跟他说：“咱们去教会吧。”然后这个人的反应会是什么呢？说去教会干啥？对吧？敬拜上帝，哪有上帝？我看不见，对吧？你证明给我看，对吧？信上帝有什么好处？对吧？他就会提10000个问题叫你回答。结果呢，到了晚上，另外一个工友来了，哎，哥们儿，喝酒去吧，还有姑娘。他什么都不问，哎，走走走走走。这就是人的本性。那么你要想做正确的选择，你就必须拒绝人的本性。这是一件反人类罪性本性的一个选择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：“通向永生的那门是什么？窄的，路是小的。”下边一句话呢？找着的人少。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怎么样？进去的人多。就是说，你犯罪的这条路，就像刚才唐牧师讲的这个例子啊。你从来不问为什么的，你就跟着他去了，因为这是人的本性，他对犯罪的事情，他有一个本能的呼应。但是对义的东西，你需要去找，你需要去用心，你需要去努力，你才能够得到。但是在恶人的里头，在最一贯犯罪的道路上，在谢曼人的文化里边，人很难做正确的选择。然后，第二节。第二节，第一个字“唯”，啊，“唯”就是唯一的，没有其他的，对吧？唯有这种人，他是什么人呢？就是第一开始说那个有福的人，啊，这有福的人，有福只有一条路，没有福有千万条路。正确的答案是唯一的，错误的答案千万条，对吧？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过，二加三等于五，唯一的答案。二加三等于七，等于八，等于十，等于10000，等于无穷大，等于无穷小，都是错误的。所以错误是无穷多，正确只有一个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文化里边呢，讲求多元化，是吧？多元化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多元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对，啊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把多元化这个概念放大了，就不对了，对吧？什么叫做多元化是对呢？我给弟兄姊妹讲过，是吧？二加三等于五，你用蜡笔写五也行，用钢笔写五也行，你红颜色写五也行，你黑颜色写五也行，只要是五就行，对吧？所以各种五没关系，那个叫多元文化。但是，你用最标准的字写成了六，你就错了，那就不行了，对吧？那个就不能多元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，真理不是多元的，这个文化可以是多元的，对吧？相对的东西相对看，绝对的东西绝对看。那么在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这个律法在原文里边呢，它有亮光、指引、督导、规范、爱心等等这一些的概念，在这个律法的里面。所以，我们刚才讲到了啊，当以色列人他们一提到律法这个字的时候，他们第一反应说，这是我跟上帝之间的爱。犹太人的智慧，在这一个字上是非常关键。对吧？所以他们喜爱这个律法，他不是忍受这个律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啊，规范啊，法规，它不是来叫我们难过的，它是来干什么的？规范是要叫我们得着自由的，对吧？你去学交通规则，学交通规则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让我们能够自由安全的开车，对吧？ 所以你说你开车之前你想开车了，你要去学交通规则，你说真倒霉，对吧？我想开怎么就开，我学这玩意儿破玩意儿干啥？稀里糊涂随便做一下就能通过就算了。尤其是在中国，塞你几个钱儿不用考试了，你就叫我过来就行了。这是我们愚昧，这是愚昧，厌恶律法的，厌恶律法的是人间的愚昧。因为这个律法，它是救我们命的，是吧？没有律法的自由叫做自杀。阿门。啊，大家可以说，没有律法的自由叫做自杀，是吧？因为律法是给你安全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咱们平常开车的时候，那个路上那个画的那一条线，对吧？线，对吧？我们开车的线里边，那叫画地为牢。是吧？大家都很规矩，画条线，哎，这些人都听话，都在这个线里边走。你这个线非常重要的。他们讲过一个故事啊，就是在加拿大，有些地方那个大平原，是吧？Very flat，是吧？那个路遥远的不得了，对吧？这个公路呢，就在那个像类似于这个沙漠当中啊，这个平原当中修出这么一条路来。那么等到加拿大，就像冬天下大雪，对吧？平常你开车的时候，这个路线你看得很清楚。一旦这个雪把那个路面的那个线给你盖住的时候，你就找不着路在哪儿了。找不着路在哪儿是很可怕的，对吧？那个时候找不着路在哪儿的时候叫做什么？叫做你很自由嘛，你想往哪开就往哪开嘛，你再也不受线的约束了嘛。结果呢？结果你都不知道开哪去了。对吧？所以，我们今天很多世界上的人，在生命的道路上，就像在茫茫大雪里边，不知道路在哪儿，开了一辆还不错的车，加足油门乱闯。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就是这样的。所以，为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，是指的在真理的约束里面，我喜爱遵守的这个线当中走的。我有这条线，就是我的福分，是吧？我喜爱这条线，因为这条线它能平安正确的把我带到目的地去。所以这里边就在说了，为喜爱耶和华律法的。下边一句话说，昼夜思想，在原文里边是，你在这个律法里边思想，在这个律法，这个原文里边啊，叫这个。它有一个字叫 "by" 啊，就是在里头，啊，在里头，你好像一个人沉浸在一个水中，或者沉浸在某种环境里边。你在这个里边，啊，你先进到这个里边去，啊，在这个里头，然后呢，你去思想，怎么思想呢？它这个昼夜是对思想的形容词，最后这个字啊，他说你进到律法去思想吧，没白没黑的。原文的翻译，这个直接的翻译应该是这样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可见他这个诗歌里边呢，是充满着一种感情的。说你进到这个律法里边去吧，唯有喜爱它。所以这个律法呢，不是说我们没办法去读，读得很辛苦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个读这个东西真是又来约束我。他不是用这个，他是用爱他，用爱他的这种感情来读律法的。然后你进到他的律法里头去，啊，在他的这个律例典章里头，是吧？然后在里边去思想。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啊，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啊，原文里边的确是这样的啊。他说你喜爱这个律法，这个律法是耶和华的，原文它是倒装的啊。为什么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？其实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理论，对吧？各个理论都成自己一套体系。佛教有佛教的体系，对吧？这个无神论有无神论的体系，对吧？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体系，各自有一套体系。但是在这里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定。前边这个定语非常重要，不是所有的律法我们都喜欢，而是喜欢耶和华的律法。为什么喜欢耶和华的律法？ 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思想问题的时候，在做决定的时候，在人生的很多的这个思想的基础的时候，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做我们的基础呢？我们是不是别人都这么说，我们就这么做呢？对吧？别人都这么说，我就这么做，这种人生叫什么人生啊？在诗篇第一篇里边有描述，这样的人生叫做康比人生，对吧？康比人生是怎么回事？是里边没有这个，他就是那个康比，这个主要是指的麦子说的，啊，这个康比主要是麦子说的。这个打麦子的时候呢，他把这个麦穗打下来，然后有的呢，这个壳里边是有里边有籽粒的，有的是没有籽粒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糠秕是指的那个秕子啊，就是指的没有籽粒的那一种，对吧？或者说是把籽粒已经压出去，已经打出去，光剩那个外边那个皮了，对吧？这个叫做糠秕，对吧？所以糠秕人生里边是没有自己的生命，没有自己的定见，没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叫做随风飘散。对吧？所以人云亦云，随风飘散，不知是这个原则，对吧？跟着别人瞎跑的那个叫做康比，对吧？那么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像什么呢？像一棵树。弟兄姊妹，当这个树和康比在风吹来的时候，树舒服，还是康比舒服，康比舒服，对吧？这个树它站在那里不能动嘛，那个风吹过来，它要顶住这个风，对吧？哇，吹得好难受。你看它前些日子这个各处发大风的时候，刮这个台风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那个树，它都快断掉了，对吧？这个是树，那康比呢？康比叫随风起舞，对吧？他舒服的不得了，对吧？哎，大家一来了，我也跟你一块走吧，咱们哎，高高兴兴，随着这个潮流到处飘，是吧？那是康比式的人生。所以，我们在这要知道啊，坚持真理的人是很辛苦的，阿门，对吧？这个人很硬的，你说什么东西他不听你的，对吧？你怎么劝他，他不理你的，因为他知道他的根建基在什么地方。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表面可以是温柔的，可是他内心里边是刚强的，对吧？所以他的生命是像一棵树栽在那里，他不会随风飘散，因为他有根基，因为他有把握，植根在耶和华的律法里头。为什么要植根在耶和华的律法里边？因为他是创造的主。因为他是唯一正确的、合理的、真实的主权，他是客观的至高者。因为这个正确的法律是他命定的，因为他是造物的主，所以你按照他所命定的法则来生活，这才是蒙福的条件，对吧？你去抗拒他，你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对吧？所以这个恶人，其实咱们中国人一句话啊，可怜之人，不是，哎，那个话怎么说的来？哎，这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对吧？他为什么会可怜呢？因为他 stupid，对吧？因为他可恨，他为什么可恨呢？因为正确的路他不去做，他竟选择那个糟糕的错误的路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的结局来的时候，糟糕了，是吧？然后好可怜，你早干什么嘞？是吧？你这个因果这个关系啊，就是你所种的是什么，你所收的就是什么。因果关系这个规律是对的，是吧？因果关系这个规律是对的。佛教里边已经悟出了因果关系，可是佛教的因果关系是错误的，没有基础的。因为佛教它不知道 谁设立了因果关系，他知道有因果关系啊，但是他不知道谁设立了因果关系，他也不知道因果关系的标准在哪里。那他叫你行善，什么叫善？他不知道。善的标准谁设立的？不知道。善恶谁记录？按照什么标准来记录？最后谁审判？凭什么权柄来执行这个审判？他都不知道，因为他是无神论，对吧？他只是自己想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，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挺有道理的，很多人就跟着他去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知道，因果关系是上帝命定，所以你种的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，这是上帝的真理和他的主权和他的公义来命定的这个法则，对吧？可是上帝仅仅有因果关系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上帝是超越因果关系的。为什么上帝会超越因果关系？因为上帝在我今天写的文章里边，我有说啊，因为上帝的本性是慈爱大于公义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按照因果关系来最后的结局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下地狱，同意吗？因为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律法的面前是可以站立得住的。所以，因为神的慈爱怜悯，大卫说了一句话啊，他说：“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待我们的，对吧？他怜悯我们呢，他的恩典极其浩大，他赦免我们的过犯，医治我们的病症啊。所以，这是他的爱超过了他的公义，所以就产生了恩典，产生了怜悯，因此。”这就可以改变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因果律，对吧？因此，神是大于这个因果律的。所以我刚才就问大家啊，这个在父母的眼中，好孩子不一定是什么错都不犯的孩子，而是听话的孩子，因为听话的孩子就有可能改正他的错误。是吧？而悖逆的孩子，他的错误是不可能被更正的，因为他是悖逆，他不听话，是吧？所以在这我们看到啊，圣经他给我们看到有因果关系的。因此最后呢，这个诗篇的第一篇最后的结局就是指向审判，知道吧？就是要看到最后的那个结果，因为你的选择最后导向你的结果。所以咱们刚才讲了啊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形容真的是好啊。这个一个在耶和华的律法里面，就好像一个树扎根在泥土当中，而且这个泥土是有水分的，对吧？水分本身不是营养，但是它可以使营养供应到这个树里边去啊。这个营养是在土壤里边，是吧？然后这个。水分可以把这个营养把它溶解啊，然后呢送到树根，树根可以吸收啊。所以，我们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，圣灵会在我们心中来动工，然后他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去吸收我们生命当中的营养。我常常在思想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啊，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越想越有意思啊。他说：“我跟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主耶稣跟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哎呀，我就常常想这个话。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边第6章啊，主耶稣讲的：“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，我的血实在是可喝的。”啊，这个天主教徒就把圣餐里边说一祝福了以后，这肉就真的变成主耶稣的肉了。这个。葡萄汁就真的变成主耶稣的血了，对吧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说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有人把主耶稣身上那个肉咬一口，他就能够得永生吗？对吧？你就吃了真的主耶稣的肉也没用的，对吧？那根本主耶稣讲的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让人活着的乃是灵， 那物质肉体是无益的，对吧？耶稣说：“我跟你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耶稣的话就是律法，耶稣的话就是亮光，耶稣的话就是真理，因为他就是真理，他的话叫做真理的发表。OK，所以我们说真理来自于哪里，弟兄姊妹？科学是真理吗？科学是不是真理？从理论上讲，科学不是真理。科学是人对上帝所命定的某一种真理的认识，我们总结出来的，但是它不是真理的本体。真理是什么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他本身就是真理。所以耶稣没有说我学真理，或者我讲真理，他说我就是真理。所以真理是一个本体的存在。他就是真，他就是标准。那么他一讲话，从真理发出来的没有谬误，通通都是真理，因为他是真理嘛。所以他讲出话来就是真理的发表，就是真理，是吧？所以，当我们这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在他的律法当中昼夜思想的时候，他的话就像土当中的在水里边营养的那些成分，不断的来供应我们。所以这个就是生命，他来供应你，对吧？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比喻了，对吧？神还是我们的保护。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，义人在罪人的当中是无法正常生活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耶稣说了，你们出去以后，咱们这儿聚完了会回家了，耶稣说这个像什么？像羊羔进了狼群一样，因为你是善良的，他是邪恶的；因为你想以善报他，但是他想以恶报你，对吧？你想帮助他，他想算计你，你说谁沾光？谁沾光？那当然他沾光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义人如果没有神的保护，义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走投无路的。你没有办法，对吧？因为周围都是凶险，周围都是邪恶，所以咱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致邪恶的文化。哦，你不是中国人吗？我说我是中国人，我太体会了。中国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，叫做三十六计。谁读过三十六计？大家都没读过。你们是中国人吗？怎么不学三十六计？我认认真真的读了好几遍。当时送我这本书的人啊，这个在那个扉页上写了几个字，他说：“中国牧师要了解中国文化，了解文化是为了在中国文化当中得以生存。”哇！我一看这个字，我心里边这毛骨悚然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看下去，我看一遍，看一遍。最后我就知道了，三十六计除了走这一计之外，其他只有一计。我就说这一计叫做骗，对吧？各种办法骗你，各种办法骗你，声东击西是不是骗？啊，我说最可怕的一计叫做笑里藏刀，啊，指桑骂槐，釜底抽薪，对吧？暗度陈仓，是吧？你说这些东西不叫你读了以后，你觉得在这种文化里边怎么活啊？是吧？姜都是老的辣，就是说老头对这些东西应用的都非常熟悉的，是吧？哎，小孩说你错了没有？小孩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吧？老人说你错了没有？他说你才错了呢，对吧？哎呦，他把他骂了一顿，结果他骂你，对吧？哎，我挺好挺好，甭给你一刀，对吧？笑里藏刀嘛，对不对？这中国文化到了这种地步，你说一个善良的人在这种文化里边怎么活啊？你没法活的。但是要不要做善良的人？要做的。怎么做？只有他来保护我们，只有他的恩典，一切要按照耶和华律法生活的义人。必须在上帝大能的保护之下，所以我们才唱到：“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” 没有他做我们的保护，我们做一个越邪恶的人，我们就越沾光，我们就越成功，我们就越安全，对吧？这个先下手的嘛，为强，对吧？所以你别人还没害你，你先把他搞掉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国人太熟悉的东西了，对吧？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们要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，必须用信来进入到他保护的平安的里头。那么这个是一个义人啊，义人好像一棵树，但是下边说恶人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义人你像一棵树，他是扎根在神的真理里面，他的生命得着供应，然后按时候结果子，是指的在他该结果子的时候，他可以奉献他的果实。这个结果子原文不是用结果子，是用贡献，是叫圣殿里边奉献的那个字。他可以把他的果实奉献出来，啊，大家可以想一想啊，就是他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会把他美好的东西来贡献出来的，对吧？按时候来贡献，对吧？一个人的一生当中，每一个时候所贡献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你做小孩的时候，你贡献什么？对吧？你到了做老公、做太太的时候，你贡献什么？对吧？到了你是grandpa、grandmother 的时候，你贡献什么东西？对吧？到了最后，你的生命，像我妈妈已经93岁躺病床上去了，那么这时候她还能贡献吗？对吧？她还能贡献，她能贡献什么？所以按时候来贡献你生命美好的见证，这是遵行为喜爱耶华律法的人，他的生命是这样的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，所以下面就说呢，他像什么呢？就是咱们刚才讲到了，他是一个里边没有真实的东西、没有根基、没有原则、随风飘散的人，对吧？看起来这种人是很潇洒、很自由、很舒服的，对吧？大风来了，他不必去抗的，对吧？也不需要结真实果子出来的，不需要有任何负担的，是吧？很舒服的。但是下边说，当最后审判时候来到的时候，就是结果来了，那时候他就糟糕了，那所以那个时候他说，恶人将无法站立了。当神来审判的时候，人就会哑口无言。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讲了一个笑话啊，很有意思的。说有一个叫什么纪律检察院还是什么东西啊，新上来了一个员工啊，对于这些东西呢还不太熟悉啊，上面呢就是给他一个什么指示，叫他通知大家啊，然后呢他就用手机微信群就发了一个信息啊，说约大家什么时候来谈话，是吧？他发错了，是吧？然后那边呢，上吊的上吊，是吧？这个自首的自首，对吧？这个出逃的出逃，这个一片混乱啊。结果到了时候，其实是要不知道叫大家来干啥啊，反正不是来问话的，对吧？只是他写错了。然后到时候大家都不来啊，说你怎么搞的？他说你看我就发了这么个信，大家都不见了，对吧？那有的来自首了。嗯，一看哇，看来你是新来的，对吧？不懂得这个规矩的。所以这就可笑的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，手中的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时候，他用的时候他很舒服，可是当追讨的时候他就完了。所以凡是在罪恶、在错误、在放纵的里面，只是一时，没有终极。所以在这里说到啊，这个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不是指的过程，而是指的结果。有人做过这么一个比方，大家都做过蛋糕吧，对吧？今天早晨这个慧晨姊妹啊带了一个蛋糕过来啊，这个大家不知道都吃了没啊，刚才我就吃了一个了，对吧？这个做蛋糕的过程，每一个过程都不好吃，对吧？你那个一个麦子，对吧？要做成一个蛋糕，它必须要把它打碎磨成粉， 对吧？所以这个打碎磨成粉，如果麦子有感觉的话，他一定感觉不舒服的，对吧？所以咱们弟兄姊妹要在一起，我们必须把旧我粉碎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团体，才能成一个彼此相爱的团体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拿来了，一碗糖，一点油，一点这个不知道里边加了什么 carrot 还是加了什么东西，对吧？然后你把每一样原料放在那里，你尝尝，大概都不太好吃。是吧？然后你把它揉在一起，揉来揉去，揉来揉去，然后上机器打来打去，鸡蛋放进去。这个时候你再吃，可能还是不太好吃。只有当它最后放在炉子里边烤，烤一会儿，烤一会儿，烤一会儿，里边不得了，快烤死了！哎，最后它成功了。这个就是凡事都顺利，就是说你想做一个蛋糕，顺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经过这个过程，把这个蛋糕做好了。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，你一点也感觉不到蛋糕的香味，直到最后的成功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是这样，在过程可能是痛苦的，但结果是美好的。这个就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在律法里边思想，没白没黑的想，最后他的生命的结局。那么，在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非常坚定的意志。弟兄姊妹，咱们生活当中、生命里边，我们自己能做主权的东西很少很少。阿门。啊，有人说：“我是我的主人。”真的吗？对吧？你不睡觉，你说我想干个事儿，我不睡觉，你不睡觉，你试试看。你告诉你自己：“我就不睡觉。”你试试看，你的身体听不听你的？他不听你的。对吧？你肚子饿得要命，你说你不要饿，他听你的吗？他不听你的，所以你做不了你自己主权的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谁叫你的心脏还在跳？谁叫你的肠子还在吸收？那不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做事儿。我们在生命里边能控制的东西太少太少。上帝说，你连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你都控制不了。当然，现在说我染头发，对不对？那是假的，对吧？你真实的什么情况，你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。但是有一样东西，你是可以控制的，就是你的思想依照什么原则来生活。这是我们在不多的事情上能够做的选择，这就是我们蒙福还是不蒙福的最关键的所在。所以今天这个时代被称为什么时代？信息时代，太多风在吹我们，太多的理论在告诉我们，太多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这个家那个家，在告诉你怎么生活。所以诗篇第一篇，它的现实意义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思想理论混乱的时代，大家都想着争取人叫人按照他的思想来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做什么的选择。我们认定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认定他的律法是我们生命蒙福的条件，然后我们用信心走过充满曲折的这条道路，然后我们相信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美好的。这里就说了，义人的道路，啊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。这个知道在原文里边的另一个解释，亚当和他的妻子同房，这个同房就是用的同一个字，叫知道。知道是什么意思？是非常亲密共同经历的过程，叫做知道。所以，一个听上帝话的人，一个听上帝话的人。一个按照上帝的真理、按照上帝的法则来生活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得着神与我们同行的人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艰难，就像大卫所说的：“我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是吧？但是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最终的结局才是我们人生最终要看的那个目标，因为今天这一生。”是短暂的，相对于永恒，在数学里边啊，任何一个大的数字相对于无穷大都是无限小，对吗？所以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这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定的旨意。 愿我们把诗篇第一篇存在心里，愿我们以耶和华进入到他的律法当中去，爱他的律法，以遵守他的律法为我们蒙福的那个条件。我们用信心坚持下去，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，因为我们没有前后眼，不知道，是吧？但是我们相信神不会错，即便在危险里面，他是我们的保护，我们能够凭信心一直坚持到最后。那个圣经上所说的那个成就，最终的结果必然临到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。求神帮助我们。
一篇信息，现在邀请家人们起立，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和我们一起来以诗篇二十三篇来回应我们的神，因为他真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，他满有恩惠，他眷顾我们的一生。感谢主，我们还有余下的生命路程要走，这一生我们该怎么走？我们在诗篇中来回应我们的神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惧艰难，他使我躺卧青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泉边。
耶和华
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惧缺乏，他使我躺卧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使我灵魂苏醒。引导我走迷路，
我虽然心
我心有苦，
也不怕遭难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掌和感动安慰我，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拥有高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。
你可知道有主做你的牧者是多么有福的事吗？你可以不必再惧怕了，主要带领你脱离缺乏的恐惧，胜过未知前途的恐惧，甚至你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在你一生当中，神必永远与你同在。神若帮助我们，又有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但靠着那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
我虽然心有死有苦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 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感恩，因为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你